那我们进入到下一篇的信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会一张一张的带，但是我会带出这几个重点。所以当我们进入到第二篇的信息，这篇的信息我的主题是分别为圣，神的家，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今天一天的整个的信息的中心。分别为圣，还记得上午的时间我们看到一到七章是城墙的建造，八到十章是属灵的复兴，然后十一到十三章那就是神家里的工作，神家里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进入到后面这一个神家里的工作。那工作怎么做？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那就是要分别为圣。尼希米他领受了呼召，回到了犹大，然后带领了百姓历经了艰苦，将城墙重新建造起来。其实这中间有经历到了敌人的骚扰啊，有亚门人、摩押人的这些领袖，他们来破坏，也经历到了内部的灰心，以及建造城墙队伍的不和。但是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跨过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度过了，城墙终于建起来了。门扇也都安排好了，这整个只用了52天的时间。其实整个城墙的工程的竣工，它意味着耶路撒冷的居民有安全的保障了，不用再害怕外敌的攻击了。但是这个是整个工程的仅仅的意义吗？我相信不仅仅是这些。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神的殿在这个城中，这个意味着是神与他百姓同居的地方。如果说单于保护神在的地方，谁能够伤害呢？他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他就是耶路撒冷的保护。所以我们看见的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耶路撒冷的居民得到了安全的保障，这个城墙有一个更深刻的属灵意义。那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城墙的意义，就是阻挡世俗的侵入，阻挡世俗的侵入。在七章一到三节就有一个看守，他安排了哈拿尼亚来看守那个城墙，等到太阳上升的时候才开城门，然后人上看守的时候就关门上栓。这个是一个城墙的安排。或许我们在进入到十三章的时候，十三章一到九节那是一个奉献的礼，等一下，然后我们看到十五到二十二节那些日子，我看到我见犹大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然后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 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好，在这里的经文里头，我们就看到了，提到了安息日做买卖的事情。城墙没有的时候，城墙不在的时候，别人外族人随意的就进出耶路撒冷，他们自由的和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们做买卖做交易。但是城墙建好了，城门安上了，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要受限制了，不自由了，不能随意的走进走出了。还有特别麻烦的是安息日这一天，圣经规定我们，诫命告诉我们，当守安息日，这一天是不能做工的，是单单的就是与神敬拜神的。那在这个安息日的日子，这一天犹太人不做工，不做工就意味着这一天没有生意可做，没有钱可赚。对做买卖的人来说，这一天停工就一天没有收入，这一天就可以可能就没有饭吃啊。中国有句话叫手停嘴停啊，我不做事我就没有吃的了啊，特别是对于做一些基层的劳力的人，那这样的话很麻烦呐，太麻烦了，安息日这一天就赚不到钱了。那既然安息日这个城门会关，那么我们就早一点进城，在城里住下来，然后到安息日那一天我照样开档做买卖。结果就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外邦人进了城住下来，安息日他们把档开了，百姓们就禁不住诱惑啊，在安息日跑出去就去买了。有一些人可能是有生活的需要就去买他的东西，有一些人看在那里，哎呀，我的生意伙伴竞争对手安息日他还赚钱，我安息日不能赚钱，这样的话以后我的客户都被他给拉走了，心里不安呐，慌呐，所以呢在安息日都跑出来做买卖了。这样尼希米看到这样的光景，就出来责备百姓与贵胄，并加强城门的管理，他免得安息日有人担担子进城。那么商人们呢就有办法了，我们住在城外，远远的对着耶路撒冷摆开摊档，这样呢那些居民呢看到还是有买卖可做啊，吸引着他们啊，他们可以出来找我们买，我们不进去，我们在外面好了啊。这好像是看到的是那个当时期的一个生活的场景，为着这一个可悲的安息日礼仪就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真的是麻烦吗？实在我们看到这神的一个命令，当有这个城建立起来的时候，当那个城门设立的时候，这个门一关，那一个隔绝了。我们看到在这个城里和城外完全两种不同的人，这城里的人他们是有神的律例典章，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照着神的吩咐而行，城外的人他是随着自己的性情而行，一个区别已经分开了。原来的时候没有墙没有门，城内城外根本隔不开，要想进来做买卖我就随便进来了，我要想出去买东西我就随便出去买了，安息日啊，这个总是抵不上我今天的吃饭要紧。可是这城墙一安，马上就告诉你一个身份，你和外面的人是不同的。在这个城墙的里头你是要受到约束的。今天的教会和当年的耶路撒冷的光景有没有差别呢？耶路撒冷被称为圣城，是神和他的百姓同居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教会称为什么？ 我们称为神的家，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的内住，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当神百姓们聚集的时候，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主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的中间。教会就是新约时代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城墙将圣名和世俗隔开。那今天的教会可曾有城墙把世俗阻挡在外呢？在信仰自由的国家，教会都可以自由的注册备案。没错，我们在这地上理当尽这人子诸般的义，但是带出一个问题，教会的运作是否也当参照这个世界上公司企业的运作方式呢？有一个教会，很大的教会，有40,000多人的一个 mega church， 我在他们教会的网页上看到一行很标醒目的标题：本教会已经通过 ISO 9000的认证。他会把它作为一个标记，一个特别的卖点，放在教会的网页上。本教会通过 ISO 9000的认证。如果我们大概晓得 ISO 9000是什么，是一套管理系统，按照通过这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有步骤、有秩序的一个环节，就可以把整个的一个企业很好的运转管理起来。那么这个企业出来的产品一定有质量的保障。所以这是一套很在世界通行的企业管理的一套方式。所以呢，你透过请人来培训，然后从总经理一直到下面的小组长、小班组长，全部在这个系统的里头，按照这个系统运作。这个是一套管理系统。所以本教会通过 ISO 9000认证，表示说我们教会是管理的井井有条，非常有信誉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企业的翻版吗？如果是这样，我要跟着问，教会是属地的吗？不，我们对教会有怎样的认识？教会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教会是神旨意最高启示的地方，教会是主用他的血买赎过来的。教会属谁的？教会是属基督的。教会是属谁的？教会是属天的。今天教会就是天国在这地上彰显的见证，有一天神的国要完全的在这地上实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在这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在今天的时代天国已经降临，就在这里，神儿女们的聚集，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一个世俗国度里的一个天国的彰显。只要是信主得救的人，是在圣灵里敬拜神的，而愿离开这个世界和属肉体的事情的不多，两个三个，但因着经同一位圣灵召聚在一起的，他就是教会的实质，主就在我们的中间。属天的意义，属灵的，属生命的特质。在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你发现已经失去了这一个生命的力量，它靠着一个巨大的组织系统，一套管理的系统来运作。 我曾经在一个将近20000人的一个，也是一个 mega church 服侍。我们这个教会当全职传道人就有100多位，很庞大的一个团队，然后分成很多的组，很多的团契，然后整个教会很有意思，给每一个传道人有一本手册，整个手册一系列的指引，从传福音到他教会生活成长，有个步骤1、2、3、4，全部按照这个程序走。碰到什么事情哪条线解决，碰到什么问题哪条解决。哎，我想怎么有条序的管理真的很好。后来才发现啊，我们的这个教会主任牧师非常有魅力，他是把那个他有一个是牧养的他是主任牧师，然后另外一位呢有一个行政总裁。这个行政总裁呢，他原来是那个 FedEx 的太平洋区的总负责人，他现在放下来全来教会来管，怪不得管得那么好，人家跑来说，哎呀，这个教会管理的真是井井有条。他有一栋很高的楼，差不多20层啊，一栋大楼，每个礼拜天差不多20000人在那里进出，等等，一切运转得非常好。人家甚至有很多人说，是管理的来说，啊，看这里真的是太棒了，连每一台饮水机都有他自己的身份。管得非常好。但是我也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又一个的传道人 burn out， 虽然100多个团队的传道人的团队，但是差不多一年总会轮换1/3，然后新的人进来，旧的人走，旧的人进来，旧的人走，怎么像个企业。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有问题，他的信仰非常纯正，也非常持守圣经，可是在这里头我一直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哦，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生命的有机体，教会是属天的。当我们把属天的教会，把它的生命体的东西全部机构化，全部组织化的时候，它可以把整个的运转带起来，可是生命力没有了。祷告成为一个例行的公事，掐着时间点的几点几分到时间结束就结束。我们讲道也很紧张，因为讲好40分钟到35分钟的时候，后面有人举牌子，还有5分钟，等一会儿再举一张牌，还有3分钟，待会儿再举一张牌，1分钟，哇，这个时候你要快快的收，也没办法，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讲台再拖一点时间呢，楼下那个电梯已经挤爆了，又有一批人要进来了，所以整个的上面非常需要精准。在那个侍奉的里头有喜乐，也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得到，但是我在那里头最深的一个感受，看见的是缺少了一个东西，生命力，生命的活力。求主怜悯。那是否说教会不需要组织呢？也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的极端。什么是组织？基本上面组织就是把一个整体的各部分合一的，按照合一的原则联络起来。看我们这个身体，不就是各个不同的组织的连结吗？我们的器官，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肠，我们的胃，我们的肝，都是不同的组织，但是它在一个很有系统的连结里头，各司其职，各建自己的功能，确实有配搭的完美。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这里，头。这些的组织 可以按着各自的位置摆放，摆整齐了，但是这个大脑没有协调，没有发出指令，没有给他这个工作的命令，这些组织都是死的。医学院的学生在解剖尸体的时候，每一个组织看得多么好，都摆得完整，可是这是一个尸体，是一个死人，只有头，这个大脑活的时候，他向各个的组织发出命令，向各个的组织传递信息，你要做什么，你现在要造血，赶紧努力的造血，然后胃你现在要把食物消化送到肠里去，胃就马上的磨，然后肠子你要赶快吸收，把营养再送到各个的地方，包括其他组织它需要的动能，然后都透过血然后再传递，全部都在大脑的指令里头跟随着。今天的教会，要在基督的带领之下。而说实在，教会的头是谁？教会的元首是基督啊！我们的头是基督，这是一个既具体又抽象的概念。抽象为什么？基督在天上，我现在也看不到他，摸不到他，很抽象。但具体是什么？具体到一个地方，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没有头，或者是头的功能不能够完全的传递达到各个的组织，这个身体这个躯体一定有残疾。中风的病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脑部出问题了，血栓或者是那些等住了，然后带来的是什么？组织肢体不能动了，或者是不协调了，不受控制了，然后整个的身体就不能自由运动了。我家有亲人中风了几年了，右半边就不能够动，不听指令了，只能瘫在那里。同样的，一个教会有生命没有生命，其实我们真实的看得到，那是在跟基督的连接。同样的，当尼希米城墙建立起来了，城门安上的时候，那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在哪里？在城里面，这是圣灵的团体，神居住在那里，我们必要照着神的吩咐而行。如果我们不遵行这些的律例典章，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表现在神的祝福和人的遵行，在那个里头，尼希米看到这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就是做买卖吗？不就是安息日花点钱吗？那就买两条鱼，买块葱，买块姜吗？搞什么呢？就让他们去嘛，做一点好了。合理的事情不合神的情，那么必然会败坏这个圣灵团体的和圣洁。我们的圣洁不是以我的标准，而是以着神他的标准。安息日，安息日，当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敬拜神的时刻，安息日就是我们的全身全心与主连结交通的时刻。放下这些东西，神要与人亲近。人说：“哎，等一等，等一等，我缺一根葱，我这道菜就做不出来了。你等我一下，我去。”不听头的命令了，自由发挥了，那整个的身体就会出问题了。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回到一个位置， 主，你的心意是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可是我们尊主的目标。不要紧，现在有那么发达的管理系统，我们把它拿来用多好，一个40,000人的大教会管理得井井有条，现在奉献也不用放奉献箱，不用放奉献袋，直接刷卡，甚至直接签个字，以后每个月自动从你账户里扣。啊，是有些教会已经是这样做的了。慢慢的，慢慢的，逐步逐步的就偏了。可是没有头不行啊，我们运转还是不顺畅，我们需要有一个领袖。求主怜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需要，我们就来想办法把这个需要解决了，所以就把人抬到了神的地位，因为人是看得见的。那样一个有魅力的、有影响力的人站在台上，领导着10,000人的大教会，其实他什么都不要做，这个人的形象摆在那里就够了，这10,000人民心所归啊。主怜悯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领袖的跌倒，我们感叹他的软弱失败给教会带来的难处，可是另外一点，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把他捧在了神的位置上面，他哪里扛得住？他必倒无疑啊，岂不有我们的责任吗？教会要有组织，但是整个教会的组织乃是真的是在基督的，以基督为元首的里头，把我们整个的联络的合适，配搭的美妙。组织不可以代替生命，组织代替生命，那你就徒有空壳。有的时候我们想教会我们要多用一些的好的规条和章程，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规条章程不可理喻的大大的加添了这一类的繁文缛节，窒息教会的生命力。今天北美的教会越来越精英化、专业化，教会的一般领袖们都是精通管理学的精英人士，所以牧师就是我们教会请来的经理人 manager， 你来经理，把我们的这个教会怎么样经理起来。所以呢，对于 manager， 对于经理人有一套考评制度啊，对他实行绩效考核，然后各个部门都有我们自己运作的制度章程，一切都有白纸黑字的制度说话。求神怜悯，让我们的心要谨慎。许多世界好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但是我们随时要注意，这些的东西不能够代替属天的生命力。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世俗价值观侵入到教会里头。当撒旦向主展示这世界和世界万国的荣华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什么？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些全部都给你了，你就是主了，你不是来做弥赛亚吗？所有都归在你的名下。但主的回答是， 到拜主你的神。世界以及万国的荣华不过就是死亡，他所要的就是你的灵魂，你必须用灵魂去换取。问题是基督徒是否可以追求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呢？很可悲，许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带领的人在向人诉说世界万国荣华的好处，我们的讲台上多的是那些心灵鸡汤的内容，教你做一个好人，教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士，告诉你成功的秘诀，这些的东西很多了，你去读几个 MBA 学一些的东西太多这些了，是不是教会的讲台还要再来教导这些吗？如果基督徒教会的讲台不讲神的道，不讲神的话，不把神的真理向人解释，不把天国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就有祸了。因为有一天神会向让这些的人算账，你把我的羊领去哪里了？你说主啊，我不是教他们做好人吗？主，我不是教他们懂得各个建立一套的很好的崇拜的习惯吗？您看我带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乖乖的奉献，他们那么好，但主问你把我的羊带到哪里去了？有一次我听那位牧师分享，他在一个教会那个小组的里头，整个组长整个从头到尾都在讲穷爸爸富爸爸，知道吗？还有本书啊，叫穷爸爸富爸爸啊，教你怎么用一些的方式和管理，然后怎么理财，怎么让你变得富裕，就是主给我们的是富裕的，不是让我们穷的，所以我来教你。有许多的时候教会已经被这世俗在侵蚀，有位弟兄跟我分享一个见证，他曾经在一个教会里然后被选为执事，还有一天主日的时候他在那里有一个弟兄就来拉他，他说哎，那个这位是今天第一次来的，你赶快要去接待他。为什么？当然了，新来的总是要关心一下，他可是有钱人呐，他如果在我们教会留下来，那我们教会的不用担心奉献的问题了。哇，我们这位弟兄很有个性，本来我应该去关心的，听他这么一说我转头就走。求神怜悯，其实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常常用世界的一套在想着教会的运作。分别为圣，神的家，我们看到教会在这地上，我们总觉得哎呀，我们教会人越多越好，人越多就表示神的国越兴旺。人多，当年跟随耶稣的人真不少啊，5000个人吃饼和鱼，多少人每一天都是上万人拥挤着的，可是当主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有几个跟随的？当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在下面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的，岂不是一些曾经吃过饼和鱼的人吗？ 岂不是有那曾经被主亲手医治过的人吗？求主怜悯。主耶稣说，有些人走遍洋海拉人入教，来来来来，信主信主，他也糊里糊涂。我碰到好几个人都受了洗了，然后他说我是糊里糊涂受洗的，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叫我受洗我就受洗了。哎呀，有时候我们真是糊涂热心啊，我们想着他受洗就得救了，恐怕这受洗成为他的绊脚石。若是他不认识主，他不信主，他没有跟主建立生命的关系，他没有跟基督一同死一同复活，这受洗对他有何意义？有意义，有一张受洗证书，以后可以成为他做事情的时候的一份帮助。教会的使命是宣告、传扬和见证基督。教会存留在地上，就是要见证从神领受而来的永恒真理。如果教会不把这些真理宣扬，世人就无从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们就站出来了，彼得讲到了，他一直讲到就3000人悔改了。哦，我们现在知道了。他讲什么？讲一套哲学的道理，讲一套新奇的理论。哎，彼得是个渔夫，哎，没有受过多少的教导，哎，他讲什么道？他讲的道就是你们钉死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复活了，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么简单的信息。这一个信息众人听了就扎心了，你们把他钉死的，他现在复活了，他就是那要来的应许的弥赛亚。我们若不把这天国的真理，不把基督传扬给人，若是我们在讲台上不讲耶稣基督，我们就有祸。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就是见证一个人，耶稣基督。如果我的讲道，我们的讲台没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就有祸了。有一位被称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他叫陶素，他对教会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教会已失去了应有的见证，对世人亦不富有可传的信息。当年教会那响亮坚定而充满把握的呼声，已转弱成为无可奈何的低诉。教会昔日曾站出来扬声传讲，现在却只能用探问的口气。教会从前斩钉截铁的宣告，现在改用建议式的客套口吻，充其量是一两句提醒的话，暗示所说的不过是一点意见，绝无半点勉强人相信的用心。教会不仅没有了可传的信息，更糟的局面竟然是完全颠倒过来。传道人反过来在世界寻求亮光，静坐在亚当的脚前受教。他们先向世上精明博学之士领教了，才敢传讲神的信息。那原来因为自己亲耳听过和亲眼见过而产生的自信与把握，究竟往哪里去了？教会，我们今天许多的时候都是以各样的活动、各样的事工来吸引人。人家提到教会就说，哎，教会的东西真好吃。有一次我到银行去办事，然后那个银行的经理跟我聊，然后知道我是基督徒传道，他说我也去教会的。我说啊，你怎么去教会？哎，我们是那个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常常去教会，教会的东西真好吃。 我说现在还去了，现在没空了，不去了。我觉得很可惜，很可惜。我们不说，不是说教会不请人吃饭，教会不邀请人吃饭，教会不举办任何的活动。关键的是，我们的心如果落在了这些活动工作的上面，以为透过这些就能够带人信主，那能力必然从我们的身上流失。我们有爱心接待，我们用各样的好处来招待帮助，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心，我们晓得救恩耶稣基督必然是带着神的大能进到这个人的心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忙了，我们忙得没有时间为这些朋友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忙得真的是没有空来跟他们谈一谈基督的福音。快来吃，快来玩，快来做什么。求主怜悯。有一次有个姐妹跟我分享她受了一点伤害。那怎么说呢，她在街上，然后正好有那段时间有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在那个城市要举行，所以呢这个布道会也招募了很多的义工到街上做宣传。然后呢也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售卖那个电话卡，5块钱一张啊，有个人来也来卖这个布道会的电话卡。哎，姐妹挺高兴的，她说哎呀真是支持，她就掏钱买了。然后呢她想跟她那个人讲几句话，那个人拿了钱急急忙就跑了，话都不讲一句。然后他说怎么回事，开布道会做主的工作怎么就变成急着忙的，就是赶快要把我手上的电话卡卖掉，然后我可以回去交差，我有成绩20张卖掉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忘记了，我们透过事工，我们透过方法，透过各样的活动，我们以为这个是为主在发热心，为主在工作，然后我们把人拉了进来。到最后我发现我在为宗教服务，我也把人拉进宗教里头，在宗教里头却没有基督。教会的信息是什么？教会的信息是神在万有之上，他是伟大的真神，万有借他而立，我们都是神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我们明白神就是那一位弄清了我们是谁，搞清楚人跟神之间的正常关系。神是公义圣洁的，他绝不轻忽待人，也不会容让人对他的轻慢。我们为了拉人入教，就告诉他神是医治的神，神是怜悯的神，神是慈爱的神。我们不敢只怪轻描淡写的说一句神是公义的，轻描淡写的说神是圣洁的。我们眼见到一些的罪恶，可是我们却把眼睛闭起来，恐怕伤害到他。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世界进入了教会，不是教会进入了世界。教会对这个世界没有影响力，教会对这个世界没有震撼力。许多人在教会里待了很久，最后说在教会里挺好的，我常常可以接受一些精神的洗涤。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觉得脸红吗？基督呢？他怎么没有遇到基督？城墙 在哪里？教会的城墙在哪里？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的，就是圣民团体的字节。13:1-9，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当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先是派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的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造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实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了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在这里我们发现城墙已经建好了，尼希米也回去波斯述职，当他离开的这几年的时间，竟然在圣殿，在大祭司这里发生一个事情，他怎么样跟亚门人结亲，然后呢把圣殿的一个库房腾出来给他做居住的屋子，多比亚住在那里头，然后利未人当得的份无人供给。好可怜啊，大祭司属灵的领袖却做出这样的事情，紧跟着带来的是什么？百姓们看到这样的榜样，他们就没有信心了，也不会跟随了，不会奉献了，然后利未人就没有供应了，然后就走了，回去自己的田里种地去吧。圣民的团体，我们需要有自洁的心。多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神把我们的恩典丰富的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却在恩典中堕落。是的，在刚才期间提到的赵荣基牧师的失败在哪里？最大的事情，因为他把教会的一些外包的工程给自己儿子开的公司去做，然后用教会的资金去买儿子公司的股票，高额的去买，结果亏得一塌糊涂，损失上千万美金。求神怜悯，这对在教会做领袖做带领的特别特别的深的提醒。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手上有权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在仗势欺人。仗谁的势？狐假虎威，以为神站在我这边，到后来神向我们发怒的时候，那是真可怕。求神怜悯我们，这也是特别对我自己所说的话。若是在教会中得着弟兄姐妹的信任， 若是在教会里得的弟兄姐妹的一点尊敬，归荣耀于神，不是你的，他们是因为神才看重你。同样的，更要谨慎自守，因为你所做的恐怕让主蒙羞。在这里我们看到分别为圣，神的家，主的家，主要居住的所在，他是主人，他有主权，他有要求，我们必要按着他的需要去做，不是在这里白领安息日，我家里今天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去买一点点，买一个饼，我的孩子饿得哭。是的，我有理由，但一件事情干犯安息日，就是得罪主。若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把主摆到主的位置，不是把我摆在主的位置，那我们就好得多了。我们不会把神的家和我的家啊，把神的家和世俗的公司，把这些的东西混为一谈，搞得乱七八糟。许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经意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掉下去了。随时从心里面真正的认定基督是头，他是元首。我相信这个家，这个主的家，主一定欢喜。求主祝福。